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美国圣路易斯医学界关注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报道。接下来是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再次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的消息。之后是中共的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例。节目的最后是一位老年妇女亲身见证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神奇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自2006年3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被揭露以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加拿大调查团关于此事的独立调查报告更证实了这一地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的存在。国际民众对此表示愤慨，医学界人士也不断开始关注中共的这一暴行。2007年4月25日，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著名的巴尼斯朱爱士医院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主题是关于器官移植和培训器官移植医生的争议。参加会议者讨论了他们对这一情况所应采取的措施。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研讨会由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伦理和人类价值研究中心及医生促进人权学生分会联合举办。邀请的主讲人有明尼苏达大学人权和医学项目副主任科尔科·阿里森、华盛顿大学医学教授、巴尼斯朱爱士医院伦理委员会主席斯蒂芬·里弗拉克教授、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手术外科助理教授迪塞等几十位以医院外科医生为主的听众听取了演讲。阿里森先生在演讲中阐述了在中国大量的从犯人身上摘取器官的情况，并引用了加拿大调查团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调查报告中的证据和结论，讲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境与中国器官移植近年来暴增的关系。里弗拉克教授的演讲谈到，医学机构应该如何对待盗取器官这种违反人性的行为，是否应该停止培训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还是应对来培训的器官移植医生加强医学伦理道德的教育。如果只是加强对医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在像中国那样的独裁体制下，对制止活摘器官行径能否起到任何作用等等。该研讨会的组织者寇德纳教授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伦理和人类价值研究中心的主任，他曾于去年8月参加过法轮功学员举办的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研讨会，这次他特意邀请了几位法轮功学员来旁听。听完讨论会之后，法轮功学员卡罗尔女士表示，我很高兴看到人们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关注，这是医学界人士自发的在采取行动，在医学界传播事情的真相并积极采取措施非常重要，也对早日制止暴行很有帮助。法轮功学员苏女士说，在场的几十位以医院外科医生为主的听众显然都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没有人质疑中共活摘器官的真实性。对于这些专业人士来说，各项证据和数据所指向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人们现在在讨论他们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这是个好的趋势，希望人们能更快更坚决地采取措施帮助制止中共的暴行。
5月2日，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表了2007年年度报告。报告中指出，中共政权是宗教自由的特别严重的侵犯者，再次将中共列为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下面是详细报道。
报告说，过去一年里，中共政权继续镇压法轮功精神运动。自1999年禁止法轮功以来，中共政权采取暴力镇压这一所谓的某教活动。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在没有被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在劳教所、精神病院或者其他特殊的洗脑中心。法轮功说，已经有6000人被关进监狱，有3000多人在被警察拘捕期间死亡。据一些人权研究人士的估计，在中国接受劳教的25万人当中，有一半人是法轮功学员。据联合国酷刑特别调查员的报告， 在中国遭受酷刑的犯人当中，有三分之二是法轮功学员。由于中共司法缺乏透明度，很难查证中共政权关押的法轮功人数以及这些人的待遇。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成员普罗德罗姆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过去一年里，中共政权继续严重的、系统的侵犯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今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把中国列为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1999年以来，我们每年都把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也一直同意我们的决定。我们这一决定的基础是中国的每一个宗教社区都在继续受到中共政权的严厉限制、控制和迫害。受到政府迫害最严重的宗教社区包括西藏的佛教徒、忠于梵蒂冈的天主教徒和地下基督教徒。这些宗教团体的领导人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被关押、折磨，有的人甚至失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报告说，过去一年里，中共政权加大了对一些独立宗教组织的打击力度，并继续发动所谓排除外国势力渗透的运动。那些试图和国外宗教组织保持一种从属关系的宗教团体，往往就成为打击的目标。报告说，过去一年里，中共政权加紧镇压一些维权律师，包括那些维护公民宗教权利的律师。最著名的例子是高志胜律师的案子。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在2006年8月15日被拘捕，他是以为宗教人士提供辩护并批评政府镇压法轮功而著称。高律师曾经向中共领导人写公开信，要求他们遵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尊重人权。2006年12月12号，高志胜被秘密审判，以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三年徒刑。高在被监禁期间没有任何机会和自己的律师见面。后来，高的三年徒刑被暂时取消，转为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同时被监视居住。另外，遭到骚扰、监禁、审讯和拘捕的维权人士还有郭飞雄、范亚峰、滕彪和李劲松等人。总部设在美国德州美德兰的基督教援华协会负责人傅西秋说，过去一年里，中国国内宗教人士和国外的宗教组织的交流活动受到严重干扰。4月25日左右，北美非常有名的传教人、原北京大学教授冯秉成牧师在北京布道的时候被抓捕，后来被递解出境。傅西秋还说，去年浙江等地还出现了捣毁地下教会教堂的暴力事件。去年7月29号，萧山地区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教堂被几千名武警和当地公安、司法和宗教局的人员强制拆除，30多人被抓捕，有的甚至被打断肋骨，有6位被判处有期徒刑，现在还有3位正在服刑，就是因为他们是教会的负责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根据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而建立的独立机构，旨在调查其他国家的宗教自由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出最好的改进建议。
听众朋友，中共的所作所为和当年希特勒法西斯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下面是两个中共的恶警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例。大法弟子宋文娟家住在黑龙江省五常市牛家镇二村。2005年7月份，他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12大队遭受迫害。最近，恶警霍书平用电棍电击宋文娟，把他的脸电得肿大变形，生命垂危。
恶警霍书平在对宋文娟施暴时，宋文娟正告他善恶有报是天理。霍书平发疯般用电棍电宋文娟的脸，边电边说，我看看什么是天理不天理的。宋文娟家属07年2月10日去劳教所看宋文娟时，她骨瘦如柴，两手食指都用胶布包着。2月15-16日，一个不知姓名的人从山东打来电话说，宋文娟身上的器官已被卖了。宋的家属接到电话后，于3月10日去要求接见宋文娟，恶警不让见。宋文娟在万家劳教所这个人间地狱， 被恶警强行把双手背靠在二层床铺上，双脚离地两寸。恶警用手铐、脚镣等把宋文娟固定在铁椅子上，酷刑折磨两个多月，甚至在冬天把宋文娟衣服扒光，开着窗户把她锁在铁椅子上，光着脚被冷冻，把电棍放在宋文娟嘴里电击，电得宋文娟口腔流血流水。集训队恶警对她用电棍电、上大挂、拳打脚踢，用警棍抽打、折磨、羞辱。目前宋文娟已被折磨得生命垂危。
65岁的唐星云被沈阳沙山派出所的十名恶警迫害致死。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65岁的法轮功学员唐星云居住在沈阳市和平区沙阳路沙阳小区。唐星云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高血压、心血管等多种疾病，长期在疾病的折磨中痛苦度日。1996年喜得大法，他学法修心，严格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不长时间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从此人也变得热情开朗，心地善良，并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向世人弘法，使很多人了解了大法，从而走上大法修炼之路。2007年3月10日晚8时，唐星云在沙山小区送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随即被沙山派出所恶警绑架。该所的十名恶警用八根电棍同时电击唐星云。65岁的老人还未来得及说一句话，即被恶警迫害致死在沙山派出所。具体细节有待进一步查清，希望知情者提供详细信息。
听众朋友，听了上面的叙述，使我想起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中共的警察怎么这么恶毒啊，他们怎么这么没有人性呀，难道他们就没有父母、妻子、儿女吗？朋友的结论是，在中共的统治下能够把人变成鬼。听众朋友，中共为什么要镇压法轮功？就是他害怕真善人，害怕中国人做好人，由此看清他的邪恶本性，他就无法维持他的统治了。法轮功真的好啊，那么多的法轮功修炼人不畏中共的迫害坚定修炼，难道不说明问题吗？下面为您播送的是一位73岁的老人的故事，题目是孙大娘亲身经历见证大法的美好神奇。
我认识一位孙大娘，今年73岁，家住四川成都龙泉驿大山上。最近大娘给我讲了李洪志大师多次救了他和他儿子的生命，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美好。大娘从心底里感谢大法，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她说，妹妹是大法弟子，家住成都南面某县，是个退休工人。她妹妹修炼大法身心受益的事实，使她非常相信大法好。大娘虽然不是练功人，可是只要一到妹妹家，她就要看听师父的讲法录像录音带，护身符从不离身，每天不但自己诚心诚意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让其子女念。从2005年以来，他祖孙三代先后有11人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接着大娘讲述了自己及其儿子经历多次危险，都是大法师父的搭救，才得以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保住了性命的故事。2004年2月份，大娘把在龙泉大山上采集的两袋袋草药运到龙泉街上去卖。大娘的小儿子夜里2点用摩托车送她，行至中途，突然间摩托车狠狠地撞在一块至少有1立方米的大石头上，前轮胎弹起1尺多高。大娘立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娘和儿子稳稳当当地坐在车上，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车完好无损，照常行驶。到了街上，药也很快卖完了，当天下午4点钟就安全到家了。2004年5月的一天，吃了中午饭，大娘到山上捞渣渣沤肥料，不一会儿天一下就黑了下来，然后由黑变黄，后来变得漆黑，像黑夜一样伸手不见五指。大娘立刻举起护身符，高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求救师父帮助。说来也神，就在大娘边高呼大法好，求师父帮助时，天色也逐渐的在变亮。大娘抓紧时间往家里赶，刚到家门口，拇指大的冰雹一下子从天而降，而龙泉街上下的冰雹有鸡蛋大，树叶、玉米叶都被冰雹打成一条条的。当别人问他一个人在大山上天那么黑不怕吗，大娘说自己念大法好，天才亮开的，是大法师父救了我。2005年2月份，大娘的儿子在龙泉的贾家厂的医院照顾住院的儿媳，空闲时他儿子到街上转耍，当大娘的儿子正蹲在街上地摊前看东西时，突然一辆大卡车向他儿子猛冲过去，眼看就要撞上时，他儿子不知怎么回事，只感到身体向汽车飞去，趴在汽车前盖上，车就停了下来。当他儿子从车上下来，发现车内空无一人，司机正在馆子里吃饭呢。大娘说是师父救了他儿子的命，他儿子也三退了，护身符也从不离身。2005年6月份的一天，大娘上山扯兔草，一不小心从2-3丈高的悬崖上往下掉，崖底是一条干涸了的河沟，沟里满是石头，她的头先着地，当头着地时，大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在心里求师父救她，心想妹妹是大法弟子，我不会有事的。结果他全身从上到下，从头到脚没擦伤一层皮。2006年6月份的一天，大娘的儿子去龙泉街上卖完桃子，在回家的路上，为让一辆大卡车过，大娘的儿子将摩托车停在路边上，可那辆车把他儿子撞下2丈深的岩沟下，岩沟是三合土的，可他儿子却毛发无损。2001年正月间，元宵节前，龙泉山上夜半三更突然刮起了7级大风，房屋被风吹得咔咔响，大有将房屋吹倒之势。大娘立刻翻身坐起来，不断的高呼法轮大法好，并求师父救他们一弯端的人。他不停的高呼，风还真的越来越小，不到10分钟风就停了，他们湾里的人都得以平安。今年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大娘的下嘴唇无名肿大，说话不很清楚，嘴唇往外翻，大娘一边念法轮大法好，一边想自己哪些地方没做好或做错了什么事。到了晚上，肿全消了，一切正常。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